真正发起兵变，拿起一把枪啊，扫射头段。所以带兵有经验的人就知道，要让这些烦恼的众生啊不发生兵变，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出操，操到让他们没有心去烦恼。这姑且都还是世间法。这是以前我在湖北受训的时候呢，和我那个班长，教育班长，你们无聊是不是？无聊不就要这边行课呀？出去每个人给我抓十只公蚂蚁，十只母蚂蚁。可是各位读过一点生物学就知道，一窝蚂蚁当中啊，只有一只是母的，哪去找十只母蚂蚁？公的也只有一只，而且通常啊都被杀掉。所有的都是公蚁，那个做工的公蚁，是中性的蚂蚁。也就是说啊，你必定要让这些人啊忙，用行为替代的方法。我们发现，只要啊你很用心的，用很多的时间在不断的为别人服务，做一件事情让自己忙碌，你就根本没有空烦恼。所以对治烦恼一个最重要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什么？用功就好。只要你二六时中常在心地上用功，常在身口意上以正见、正思维乃至正念、正定行于八正道，这样子来收摄自己的身口意，
哪有空烦恼？
烦恼就是太闲了，对不对？无聊才会起了细锐的习气，现行以后照做以后再来收拾烂摊子。那既然知道烦恼的模式就是这样子，那怎么样能够断烦恼呢？断烦恼不是去再学一个法来断烦恼，而是让你的心就靠在道上，只有一个目标，时时刻刻就较量我的身口意是不是都朝向这个目标去做，以这个为目标，也以这个目标作为我们每一个刹那心生灭的修正的依据。所以般若就提供这两种功能，一个当做我们无止境完成的一个目标的追求，就像我们过去数学所学的抛物线是一样，抛物线就是无止境的接近啊，接近，但是它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百分之百。菩萨行就是这样子，以它为无所得的就近方便，也以这样子的一个法义，真正的法义呢，作为我们刹那刹那生灭的念头的一个较量的一把尺。我们如果要向佛菩萨借一把尺来，绝对不是用这把尺来量别人的言行，每天就在计较他这个师父哦，讲的法了不了义哦，他这个师兄哦，哈，他犯戒了，他这个师姐哦，哎呀，实在是哦，太不像样了。好，你看到道场哦，进去的第一个牌子哦，就是什么？两个字，敬礼。更多的道场呢，为了怕你看不见，每一个人脖子上就挂一个牌子，敬礼。可是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看不到自己脖子上挂了，所以每个人都也要挂。每个人都挂敬礼的好处是什么？你至少可以看到人家脖子上的敬礼，对不对？互相检点，互相检点，用这样子来较量。因为我们发现语言的造作 99.9% 都是虚论，是不是造作烦恼的因？我们怎么修行？就在这个不虚论的习气上呢去断除。那用什么去取代？用如理思维来取代，对不对？只要你能够有意念正法的功德，你就经常的烁烁圆念，这就是正念。正念因为烁烁圆念的关系，就可以得到正定。有正定之后，就可以获得智慧，于是就进于八正道，依正见能够正思维，乃至于正理、正念、正命，然后以正精进贯彻六度，意念到一切的圆满，所以一切解脱到菩提的圆满，就是用这样子，在我们每一个心头，这样当下的把握去完成。其实道不在远处，就在这么简单的心地上，心地上。所以般若经这样的事情，可是当你读第二次之后，哎， 这一条，同学想，啊，记录下每一卷每一卷重复的影像。影像包括什么？包括两种，一种是实，一种是具，啊，有实有具，实就是一个法相，具就是一个标准具，具就是一个法，就是一个意的体，而一个句子就是一个思维的方式，去显出那个体的一种方法。那么就是每一卷诵读过去之后呢，你就把重复出现的名词乃至于句型啊记录下。第二个要记录下来的重点是什么？记录下来那个经文前后的脉络，就是要去问为什么从前一卷到后一卷。比如说在四谛华严地字品的时候呢，哎，四谛华严在前面这一卷的时候问了这个问题，佛答了这个问题，可是到了下一卷的时候呢，四谛华严又问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个时候稍微要打住一下，自己问自己，为什么四谛华严又问了这个问题，不要理所当然的就接受了。他还问有什么办法，他就是问啊，他就是这样子啊，啊，问题如果就是这样子，那思慧怎么成熟？你怎么样从胡佛沙的经典当中，从言论当中去得到他们脑袋瓜到底在谴责些什么东西？他们为什么在从这么多的问题当中会挑出那个问题来问呢？一定有他的道理嘛。这个道理就在前卷后卷的过脉文脉上，一定有原因的，而那个原因往往都不是写在经卷上，要我们来参究，要我们来思维合理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我读到大智论，然后读到精进波罗蜜的时候，我本来以为他会教我很多精进的方法，可是呢一读下去发现，哎呦，开始讲地狱到天宫三恶道六道的形象，哦，几乎一卷都在讲六道的轮回相。后来我们讲龙树菩萨，啊，你精进不用较紧讲，啊，讲半讲我就讲轮回，啊，轮回那么精进了，我就开始跟他咨询。你精进波罗蜜不快点教，你再教我们轮回这种恐怖相干什么？他那个话头哦，就一起一直拿在心上，我就一直问，为什么精进波罗蜜要讲这个东西？于是我突然猜到一个可能的原因，因为那种轮回哈，就是众生的精进相，真的。那是真的是众生的精进相，众生就在这种轮回上好精进，而且很清安，绝对一点都不出众。叫你读三十卷，读了一卷之后就不会有第二卷，就会很出众，然后把这些原因都怪给业障。真的有业障吗？问题业障根本无体，没那个东西，跟你瑜伽师尊的谴责，滚不动你就靠，通通是借口。是制作障碍而已，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习惯，习惯是人为嘛，对不对？我只要今天我说我不那样做，我就不那样做了，所以习惯说断其实是马上就可以断的，没有慢慢的断。可是问题就是这样子，我们找借口的习惯还是很根深蒂固，如此而已。所以就是要修觉，如此而已。不怕前念迷，阿弥陀对我起不起刹那的警觉到，对呀，用错地方。所以这三根不需要学啊，我只要把精进烦恼的心拿来精进修学道业就好了。所以这个自心本具的功德何须心外来求呢？那么于是呢，我就坚固这个道业的心不退转，这个不退转的心就是阿底巴支的相，就是波罗波罗蜜的相。那波罗波罗蜜有方法吗？波罗波罗蜜就是我们本具的德性嘛，就是我们本来有的能力嘛。可是问题是我们都发现我们的能力都用错地方了，我们没有方向感。所以了解这种方向感用错地方之后呢，从这个文脉就可以发现那个文脉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为什么他解决了前面那个问题之后还要继续解决后面的问题，他解决出来提出来的疑情提出来的问题，我们能不能够就像里面的当机众一样把它拿来在心头当中自己一直不断的思维，一直不断的思维，贯穿我们的行住坐卧一切时中，去较量我们的心行生命。第三个，蔡老师教我们呢，要这样来读。他说，你会发现整部经 当你把一部一卷一卷的过脉文脉搞清楚之后，整部经读完了之后，你就可以画出整部经或整部论的大科。于是你跳脱出来，由高处往下望，那整部经的这个体系，这个网络，它到底讲一个什么样子的要点？所以由这个网络这个大科所显出来的体意，作为我们抉择的重要的依据，就是修行的法门，它是告诉我们，我们修行的目标就是这个体，就是这个体，这个体就是离名言的那个意思，就是佛的本意。佛为什么要讲这么多的方便法？它的本意是什么？它本意不是从一字一句来告诉我们的，而是由每一卷每一卷的铺排，乃至于用全经的网络开显出来的一个大科的结构。所以去读它的科，从它的大科当中呢去了解它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悟懂什么道理。比如说我们讲句最明白的，当我们读到四禅，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时候，我们发现啊，初禅呢有觉、有观、有喜乐、有一心，对不对？到了二禅之后呢，要把觉观除掉；到了三禅的时候呢，要把喜除掉；到了四禅的时候，要把乐除掉，所以就是心一净性。于是呢，我就会这样想：既然修学四禅是净律，目标就是要一直不断的舍，那问题是，我干嘛要去修初禅，那得到觉观喜乐以后，再去证入四禅的心一净性呢？我就问了一个很笨很呆的问题，说我为什么不直接去修学心一净性就好了？我这个问题是你等下各位见笑了，我就这么狂妄自大的问说啊，既然觉观喜乐都不好，为什么我要经过那些心路历程才去证入心一净性干什么？啊，直接就证入心一净性，你个笨蛋，你就告诉我心一净性怎么样修学就好了。可是问题不是这样，问题不是这样，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找一个所缘境开始专注以后，觉观喜乐就自动按照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性一个一个出现。所以发现修学四禁律不是目的，如我所想，如我所讲，真的是不错。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我们能不能有一念的智慧，摄持我们的身心，在身心在清安的过程当中，因为觉观喜乐一心，都是能够让我们的身心渐渐入清安的地步。那个地步呢，如果有过一点定向因的人，学长都会知道，哎，蛮舒服的。可是问题是，那个蛮舒服的过程当中，会贪着其味，贪着其味，智慧会慢慢慢慢的一滴一滴的薄弱，你没有办法检责说这一些心所都是不究竟的，你能不能够呵斥下地的苦毒障，而一直不断的往上地的净妙里一直不断的用功，这个就是智慧。这个智慧并不是定，可是你在定的过程当中，你的智慧是怎么生的呢？这就是一个公案，就是个公案。修定不会自动生慧，可是问题大德就要告诉我们由定来修慧。尤其如果读过《瑜伽世界论》，有寻有事，无寻为事，乃至于无寻无事，无寻无事都已经没有心所的作用了，那我怎么用无寻无事的无觉观心来修学智慧呢？修学慧不就是检责吗？我没有觉观的心，请问我怎么生出检责的能力呢？这就是公案，这就是真正要去参究的东西。所以告诉我们要修学四禁律，如果各位真的深入法义去研究，不是只是满足于修学四禁律而已，而是以修学四禁律为手段去检责，去参究到底怎么样用断除修学四禅禁律的过程当中，去断掉我们的染污妄心。可是断掉染污妄心的需要靠我们的正慧，对不对？可是正慧又怎么能生起呢？怎么能够跟正慧正见这样的生起呢？所以 当他在跟我们讲东的时候呢，意却在西。各位懂我的意思吗？他在告诉我们修定，可是抉择却是在会，却不在定上面。可是修定却是手段，却是工具。可是修定，如果你着于定，会一直不断到四空以后，一直不断的包容，乃至于呢，飞翔飞翔出定，根本就像枯木一般，根本就像枯木一般。所以如果修定并非究竟，那么佛教我们修定而能够生慧的目的还有方法到底是什么？其实是我们在修学三摩地的时候，应当要去研究用心思维的东西。所以去追求定的方法，似乎不是释迦牟尼佛当时讲的目的。他当时用跟外道学，不只是呵斥修定的错误，甚至这么多时代以来，大德也告诉我们，佛法不共于外道的法门是什么？是慧而不是定。可是修定却是必要的手段，为什么呢？这个原因似乎只能够在般若波罗蜜上找得到，在一般修定的书里面呢，似乎只能够去学到修定的技术，而不晓得修定的目的以及修定的用心应当要怎么作用。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的话，绝对很难在修学三摩地、修学止观的过程当中呢，能够脱离禅位而着于禅位。我们着于五欲固然不对，着于禅位也了脱不了生死啊。在《学生论论修守神力》里面呢，纵使你修学圆满了，也不过就是世间道。世间道是什么？还是三趣，还是六道轮回，还是能够绝了三恶趣而已嘛，升天而已嘛。而这个天还不是很高的天，还是欲界天人，对不对？啊，色界天、无色界天而已啊，都还在欲界，有什么好了不起的？毕竟还是要受生死的苦啊，所以。这个抉择就是我们要去思维的事情。所以发现法门，每一个法门都不是究竟，可是问题每一个法门都要学，那么每个法门都要学，可是每个法门都不是究竟，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般若。当你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到了彼岸了之后，那个就是般若波罗蜜。听不？我是听不了，我要照着经说而已。可是这个呢，就是我们一起同修共修的目的，就是把这些事情搞清楚，把修学法门、学佛的方法跟态度跟观念真的搞清楚。我们或许一时半刻不能清楚，没有关系，我们有耐心，就来累积这个菩提资料。其他的就交给我们每一秒的秒观念头的生灭，你管住管不住，这样子来修行，只要老实就好，只要老实就好。其他的，我就相信般若经告诉我的，你无所学为方便，我根本只管信愿行，其他的我完全心无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就近涅槃。我只要不用担心生死的这件事情，我发现人根本不生不死嘛，对不对？所以我只要每一分每一秒的念头管得住就好了，对不对？我何必去担心这件事情呢？能够安住其心，我就能够远离颠倒梦想，心就能够尝到一念头一念头的涅槃的味道。这涅槃的味道，老实说一句话，就是般若波罗蜜，而绝对不只是禅而已，绝对不是禅定而已。所以在修学禅定的过程当中，他告诉我们是意有别止，那个别止指向何处？指向般若波罗蜜。而每个法门都是般若，每个法门都要跟智慧相应，而不只是经典上的一切事情才是般若而已哦。就般若经的说法来讲，你即便就是洒扫应对、睡觉、喝水、吃饭，都是般若。也就是说，什么？不是那件事情本身就是般若，而是你每件事情都要有智慧才可以，都要能够拣择才可以。都要检择什么？检择心的起心动念。你看看我的心是不是去造作流转，还是跟道相应？所以又回到最原始，瑜伽行就是观心为上，涅槃为上首。般若就是一把镜子、一张尺来较量我们的心，能不能够越来
业障上越来越大，如此而已。这不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生活规则吗？生活还有什么道理可以追求吗？生活能够离了吃喝拉撒睡吗？能够离了读书，能够离了工作吗？看起来都不行吗？即便你剃了头穿了袈裟到了寺院，你还是要去担任执事的工作吧。今天如果我们发了大心，就像我们这位师父一样，这做个专业的修行人，我们今天舔为在家白衣，没有办法专业有那么福报的方式专业去修行，我们也应当要去在瑜伽行乃至波罗经所教我们的法门当中，在心量上自己去较量，然后就不断用这个经劝我们，不是不断的发心，对生死就交给心愿行，无忧无惧，自然就自证涅槃。自证涅槃之后，回过头来入于十八界众生心想中，会掌握因缘，会巧妙的能够每一个当下的因缘都能够把握，习福习缘，行六度，不放弃任何一个能够修福的机会，积极善根治疗，剩下来的时间就是自然成熟。自然成熟这种方法学跟世间法完全不同。过去我在戏馆公司上班，我跟人家教的都是什么目标管理，你要定个目标达成率。可是问题是，企业是一个有企图心的事业。什么叫一个事业企图心？事业企图心就是赚钱之后还要赚更多。所以老实讲啊，以那个世俗的眼光来讲呢，绝对不是达成目标就好。可是问题是，如果你一切的世间法以一定的目标来较量，啊，一定目标来较量，那么一切的资源的分配就会依照目标的设定就来重新分配，再重新分配。可是呢，当我们遇到变局的时候，就发现你用固定的模式是没有办法因应变局的。所以气管专家又发明了一套所谓的变形虫理论。我就啊，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去思维，骗笑，什么叫做中小企业的变形虫理论？我跟你讲，一直都毕竟不了力。大家来学佛的话就知道，如果要把企业经营好，第一块是跟牛哦，根本不需要定什么法律，大家行住坐卧完全都靠打板、敲钟、鸣鼓，对不对？木鱼引线，大家都知道该要怎么做，中规中矩。五节重点力都要画上画下哦，五节重点力他妈打烤鸡没有？有一个总经理在那边发绩效奖金没有？完全没有，因为大家都修六合敬，因为大家都目标一样，而方法都是每个人平等，只要愿意去看书，就找得到方法。根本这个方法不向任何一个人隐瞒，这么平等的法，不像一般的企业界，有些资讯还分机密等级。骗笑，那个只是巩固职权的一种阴谋了，我可以这么说。因为某些人拥有一些资讯，所以呢，他可以啊把决定自己之前定得比较早，而获得什么先机的利益而已。所以在世间法当中呢，大家呢都在抢什么？抢第一，对不对？可是抢第一的办法是什么？抑制别人，对不对？踩下别人，把别人打死了，自己才赢。可是问题，这个是方法吗？这根本就是造业嘛。问题是，你用这种方法把自己拱上了最高点之后，怎么办呢？你立在最高点，你快乐吗？问题这个快乐能够维持多久呢？当你过了35岁，到了45岁的时候呢，望前望后，那些35岁的人呢、啊，就根本把你当了目标，要把你拉下马来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呢，只有用最大的职权再来抑制他们。于是到了后来什么？整个组织去挤压，整个组织挤压，而在挤压状况怎么样？失业。然后呢，失业之后呢，一个企业当中呢，都是那些薪水拿得高的人留在企业里面。当企业呢付不出那么多的薪水之后呢，周转失灵了。经营者也很聪明， 不谈，之前算了，跑到大陆去。那台湾这些人呢、啊，自求生死，是不是这样子？问题是，这种生灭看多了以后，身为气管顾问的我、啊，我刚刚我造孽呢，我在哦为虎作伥啊，教他们哦怎么样整治这些苦哈哈的员工，发现这不是办法，而是先生为什么不多学多向佛法去学习？其实本来不需要用那么高的用人成本的，台湾为什么会这么辛苦？是因为现在我们说的劳务成本已经是进入开发已开发的国家，可是问题是我们的生产力还达不到已开发国家的生产力，所以台湾变成是一个必须要忍受经济萧条恐怕要好长一阵子的一个地方。可是我觉得好，好在哪里？好在可以开始修复。纵使我们每天必须要用我们的存款来生活的时候，也应当要去思维，这应当是一个福报才对，应该是个福报才对。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去感觉一下，但真的不错，这么多大德走在前面替我们抉择的路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可以发现，你可以发现整个经论，整个这个修学的次第，跟我们在世间法的过程当中有经验的人，越有社会经验的经历的人去较量一下，一较就知道什么叫做清净，什么叫做染污，怎么样才叫真正的快乐。清净真的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造作你没有办法永保安康的，纵使你拿了一个永保安康的车票，也只是不啊娘修修的吼，无法度保一辈子的平安，没有办法一辈子的平安，这一辈子的平安只能靠什么东西？能靠这一每一个念头的生灭上能够管得住自己，不再继续造作才有办法。这个是最清净的一条路，最清净的一条路。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从读诵下手，然后去掌握从不出现的词句，乃至于掌握前后的文脉，乃至于掌握全经全论的网络啊，了解它的关联性，关联性进一步去了解到底佛讲这么多它的内涵是什么，到底对我们的受用是什么，我们能够消归之性。什么叫消归之性？就消归到我们自己受用断除烦恼的那些所缘境事上，去真正一分一分的去受用。所以佛法是绝对受用的，凡是不受用的就是知见，你可以先是摆一旁。所以一部经读过去了，不在乎每一字每一句我们都懂，而只要依事句句能够读诵受持。有没有金刚经不是这样讲吗？那意思就是什么？一切法只是相应而已，相应什么？相应跟我们自己比较增生的烦恼，能够让它转成清净。只要能够跟这个作用相应，它就是佛法，它就是佛法。所以真的劝我们老实一点，我们不是在念佛学院，所以我希望把我们的共修会啊弄得跟佛学院的修学次第不太一样。我们不需要把字句搞得非常的清楚，只要大家相应什么部分提出来的问题，我也个人报告自己的心得，这样子不断的互相提息提息。那么我个人的抉择呢，是以瑜伽行为前导，以般若呢来作为目标，来自于修作为修正我们心量高低的一种方式，用这样的方式来做。那么在五分般若当中呢，啊，在600卷的般若当中呢，我们就抉择第二会，也就是30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那剩下一点时间呢，我就跟各位抉择一下法本的依据。那么目前呢，大般若经呢可以说是有两个主流哈，两个主流。我想最完整的、最完整的一部大般若经呢，应该就是玄奘法师所翻译的大般若经。那么玄奘法师的般若经呢，就是600卷。第二会呢，第二会。他的第一会啊，总共就有400卷，好大一部啊！很多专家也告诉我们，你去把它当作每天日课读诵的材料。而如果真的要精读的话呢，从他卷第401开始。如果各位你们自己家里啊有请 整个六百卷的大般若经的话，你们只要找出大般若经，因为你们版本不一样啊，这个版本是实册的版本，它是在第七册啊，第七册。那么册别不重要，记卷数最好。你只要去找第二会卷401，401卷开始，一直到什么时候圆满呢？一直到卷478啊，从478减掉401呢，这是几卷了？78卷，95品。那这个品别九十几品？不是九十品，九十品是摩诃般若，就是鸠摩罗什的这个版本啊，它。我大概细算一下，它总共是78卷，摸认90品，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95品啊，这是大般若经的卷跟品的数目。那么如果呢各位请到的啊，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啊，一样是第二会的经文，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它呢是90品，30卷。那么照文字的量上来讲啊，品别的大小来讲，大般若经啊，就600卷的这大般若经啊，比较详细，卷品的分科哈，也跟鸠摩罗什的文广略有一点差异，不过大致都相同啊，大致都相同，所以各位可以去有心的话哈，去对照啊，去对照。那么因为我们要去跟大智度论对读的关系哈，大智度不管各位用哪一个版本，我想目前最好的版本应该是经过印顺老师这个校对过哈，那么这个妙莲长老啊再去勘啊，校勘过错别字那个版本呢是最好的版本。当然各位如果好的话呢，能够请到木刻版字比较大，如果能够找到那个版本呢，没批的那个天呢比较宽的，可以让你做笔记的那个版本又更好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个人抉择的这个法本啊，抉择法本。所以它的最大部是600卷的大般若经啊，这个呢介绍给各位，我们不用这个版本啊，不用这个版本。当然如果能够自己读的哈，也能够当日课来读的哈，可以依据这个来读啊，依据这个来读。可是我们读这个大般若经600卷之前呢，应该要先读这样，那我们用这30卷90品的呢，把这30卷90品每一品的大意啊读诵过之后，大概把它的大意啊抓出来啊，那我们做一份自己的笔记，那往后呢就当作我们呢不断重复复习的一个纲领。那么依据这个东西呢，我们再来抉择大智度论。那因为这部论实在也很大，我也不想从第一卷呢跟各位消文来读。那么为了跟我礼拜五啊这个瑜伽师论的课啊搭配起来，因为瑜伽师论我的课，我的抉择啊就是以26卷到34卷，从所缘境事到四谛十六形象的观察，就是三摩地的次第啊，对照解释密经来做抉择啊，这是解释密经的分别区别啊，来跟这个做抉择。就是呢我的经验发现，只要把三摩地的修学次第的搞清楚，我们就有一个方法学，对不对？那么每天呢就是日课，你就去修学止观，那么你就止观读书精行工作生活立事练心，再回来止观读书，然后呢一样睡觉吃喝拉撒睡。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吃喝拉撒睡行住坐卧都会有很多的所缘境事，就是我们六根对六尘的境界，对不对？就发现唯识法相的修学，瑜伽行派的这个修学三摩地呢，它就是把这一些四相用四谛来观察，乃至于用真实意来做观察。所以只要我们把四谛十六形象六品七种作意的方法学到，乃至于跟真实一品的唯识观也能够把它学会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在260中行住坐卧正念正知而住，这个 就是三摩地。三摩地的修学不见得要腿子盘起来，面壁属习不进观才叫做休息止观。休息止观进入初禅，乃至于你能够一坐八个小时十个小时，的确是我们的目的。可是就我们散心没有办法摄心的凡夫而言，我们就应当有三摩地的抉择，开始从观心等持为目标下手来修学。所以就应当要用理来关照我们每一件生活当中工作会面临到的事，然后呢把事回向理，以理来造事，不断的反复，只要让我们的心能够摄于当下的一个境界，了解相就是性。读经的时候呢，就能够把我们生活经验的所言尽事来去回向我们的理，就发觉哎呀，这个道理就是我生活当中的那个经验嘛。于是回事向理，以理造事，反复观察，在每一个刹那念头当中，我们就去修学什么心源于一境，就活在当下。然后呢以理造事，回事向理，去修观，慢慢的这样熏习，当他无间无功用而住的时候，就可以得到等持的善根作用。善根作用，这个善根作用就叫做三摩地。然后用这个三摩地，你要修学四净律、四解脱，乃至修学三摩诃提，或者四念住到一切种子的一切法，它都是根本的依住跟所缘。所以把这个方法我们先掌握了以后，然后呢或者去学戒品，或者去学种种的三藏十二部经的正法，我们就可以啊，以心来造事，以事来回向你，以你来观照一切的所缘境，来获得观照第一地的智慧。这就是般若波罗蜜的修学之地。所以呢，为了要跟无限的势力论的对照起见呢，我就抉择，我就以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纲、我不去讲这个东西。因为智者大师当初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是从自论般若经去抉择怎么样修学六度，用这样的角度来抉择行门的。那既然前辈大德已经有了这个书了，我就拿它来干什么？我就来自己回忆智者大师当初是怎么读自论，他读了自论之后怎么会写出这本书，写了这本书之后呢，他闭关之后出来居然又写了摩诃止观。所以我们还不要那么快去念研究所，我们就先念小学啊，把这个从小止观六妙门进到四净律乃至于十一切处三三昧的这个次第，用来抉择什么？用来抉择大智度论的章节。我就把四禅波罗蜜里面抉择到有关大智度论的章节优先找出来，跟大家一起来读啊，一起来讨论，一起来讨论。那么也作为我们个人呢、修学禅啊、修学止观啊的一个依据，把这个方法搞清楚了以后呢，确实能够变成我们的定课，变成我们的定课。可是定课不是我们一直在修定而已，而是在这个定课当中呢，我们能够一直不断的在读像般若经乃至于三藏十二部经一切的经相，就在教观等持的情况底下，慢慢呢去如理作义，直到我们证入无生法忍，随时随地就能够观照第一地为止，让我们一切的修学的愿能够经过这样的行，确实能够圆满，确实能够圆满，而不要再浪费这一生的生命啊，这样莽莽撞撞跑来跑去。所以文殊长老替我们抉择这样的次第啊，墨学呢就依据这样的抉择呢来互相对赌。虽然没办法真正逐字逐句的，并不是说逐字逐句的念不好，而是我把这个功夫啊，我认为应当要交给在座每一位学长，自己回家以后变成每天的功课，变成每天的功课。每天的功课就是什么？该做的生活工作上的必要，以及呢只要有空就不要无聊了啊，就不要无聊了。 也不要失眠了，啊，也不要去看无聊的电视了，啊，也不要打麻将了，那些时间都省下来干什么？金行殿作，如金匠，教官定重，指官等职，对不对？然后能够入这种任运的双运道之后，就是我们的福气，就能福气。如果你真的这样修啊，有一天我们的善根会发起来。如果愿意发起大心，把头剃了，哎，也很圆满，对不对？也很圆满，那就是随因缘。可是不管我们的抉择以后的路是什么，似乎啊，墨学在这边可以跟各位一起共修，可以定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要有所抉择。因为我过去呢也曾经受过很多牛步化学习的挫折心的障碍，发觉我们呢没办法那么慢，啊，也没办法有那么大耐心，而且最重要是因缘无常。过去我们在修学会的时候啊，我们老师每一次的法会圆满的时候都说，下次有因缘再见。我每次听完老师讲就化工，老师，阿弟，你下次不歪来了，歪来想要出去会被车撞死。我说呸，怎么会是这样子？可是问题就是这样子，人家师父啊就把死贴在额头上。从过去我生生灭灭参加过无数次的法会，听过无数次的经，你看我号称经也读过不少，对不对？可是没有一部经真的读到受用。为什么是这样子？经读那么多而没有一部受用啊？如果这样子就了此残生，真正不甘愿的，真正不甘愿的。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到底要怎么办呢？啊，该怎么办呢？真的大德就告诉我们要应门生意，的确真的是有道理，就要有所抉择，要以少摄多，用这种方法，用这种方法的确是一种善巧方便，善巧方便。所以哇，波浪堂口啊，好不容易碰到这么一个导师，哎，他也抉择了，那就照刚才我的因缘跟各位的报告以及抉择的报告这样的说明。那么大致的方式呢，就是以大致论啊，用四禅波罗蜜来抉择章节。那至于抉择的章节呢，我耳后再跟各位报告啊。其实不需要带这个了，真的要带的是什么？真的要带的话啊，各位呢可以把四禅波罗蜜啊的科判影印下来，随身带着。然后呢，大致论的目录印下来，随身带着。我常常啊留一堆目录在身边，互相啊互相对照对读啊，这部经这部论的哪些章节跟这部经的这部论的哪些章节是互相有关系的。那我也不多，就是这些互相有关系的东西呢，互相怎么样以经解经，以论解经，以论解论，好，这种方式来读，来深入，来受持，来用功，慢慢的久久啊，你的佛学基础啊就会很扎实，就很扎实，不会只是流于啊好像在读佛学词典一样。你发觉啊，阿毗达摩论典的好处，用它来读经的好处是什么？用它来读经的好处是，人家龙树菩萨这么有智慧的人，对不对？他来帮我们检责过，然后自己设问答，他里面那些问答都不是我们这些生死凡夫问得出来的。那我们的思慧自己胡思乱想好吗？不好，我觉得照他想过一遍，嘿，比较有收获，比较有收获。那用这种自问自答的思哲力的修学以后，嘿，就发现一直不断的读诵，你就慢慢的可以相应。相应是什么？就可以在烦恼的转薄上、转清净上，你就会真的得到受用，而不是得到自见。自见不是佛法的目的，而是得到烦恼对治俱生的那种对治的功能，甚至能够防护其意而不生烦恼，正念正知而住，一切时中心就向道上靠。这种本事是学佛要追求的事情。这样子才是安身立命的法门。那么至于你要学着什么法门，墨学没有特别的建议啊。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因缘啊，自己的因缘，真的要选择一个行门。就是不管选择哪个行门，都必须要依于直观，而直观又必须要依于三藏十二分教。经教不读，观行不修，无以佛法为。佛法绝对不是听一遍之见而已。不是在那边打打妄想、参参话条而已，所以圆寂长老替我们真正这样抉择。他并不是认为念佛不好、参话头不好，或者依归任何一个宗门祖师的教法不好，而是告诉我们说，佛根本就告诉我们要依四依法而修， 就是要劝我们从随性行进步到随法行。每次到阿含经，他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要从一止善知识，听闻正法，然后正如理思维，最后还要怎么样？法随法行。法随法行就是以涅槃为上首，以三七道品乃至于一切种子的修学道为目标，无间因众作用，一直到无间无功用而住，很明白教观并重止观等持的道理。不管我们是修学哪一个法门，都应当以这个为依归才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倒觉得一些行派的行门般若经的较量的确是一个蛮好的搭配，蛮好搭配。而这个搭配刚好也符合中观思想史第三期的发展。为什么人家当时会慢慢慢慢找到怎么样的善巧方便会比较适合像我们一样一代顿根的反复？妙老经常劝我们不要自己认为立根，他老人家很有正量，每次讲经呢都说我没什么成就，拍谁随便拈来一堆故事，故事讲的比人家的经典讲的还要详细。你说他读书的功夫有多少？连他都讲我没有什么成就啊，比较起那些口口声声说自己得了几果的人，我想啊，我觉得这样老实这样恭敬才是真正一个随法行的典范。所以我们绝对不是说信行者不好，信根难得，信根真的难得，可是信根的目的是要我们受学即便一四句偈都能够在教观并重止观等持的情况底下，纵使一四句偈经常就这样受用，经常就这样受用，真的能够进步到一个随法行者。所以教观等持的这样子一个教诲，就是一个从随性行到随法行乃至于性行跟法行并重一个修学大纲的一个道之地，非常清楚的道之地。所以不管各位依止什么样的法门，应当就在依止老师那个地方要学恭敬，自己回家不要回到家之后就把功课通通交给老师了，老师不负责我们的生死。无量寿经讲了一句话非常的清楚，每一个人独生独死，跟你交过岗，不是佛无情，而是因缘犯人还如是，如是因如是果，他有法度怪法郎的。所以自己不去担负起自己生死的责任，不去做一个法行人，老是把自己的生死交给自己的戒和尚，交给自己的皈依师父，交给讲经说法的人，而自己不在法上用功检责修学智慧，不在止观上去相应断烦恼上去用功，还去怪罪什么？还去怪罪什么？我们要过一个没有借口的学佛生活，只有自己用功才是自己的较量。这把尺不是向佛借来量别人的，是向佛借来量自己的心地。把这个呢目标搞清楚了之后，我们呢下一次跟各位来讲啊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抉择。那么今天呢就跟各位大概把为什么以本经本论为作为这次共修会的目标，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来说明一下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它的结构，我们对它整个三十卷九十品的架构啊做一个检责。那经过检责之后啊，我们又会从自论当中依照四禅波罗蜜怎么样检责哪些章节，我们来先读先来受用。可是这些东西都不违背你自己啊每天一卷，或者是自己定什么样的功课，自己去读诵，继续照我刚才用蔡亚明老师所教给我们读诵记笔记的方式自己去受持，只要做读诵受持这两件最简单的法行工作，就可以自己有受用。那么至于呢受用是什么，我们自己心里知道，有做没做也是心里知道。那我们只能够以这个礼拜六上午的这个时间呢做个正上缘，大家来这边呢互相提息，如果莫学有什么地方讲错，或者有什么地方觉得我可以替各位找到资料，我也可以替各位翻啊。我虽然电脑不是很好，可是我翻经翻论速度还蛮快的。那么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不见得能够回答，但是我可以翻到经论的部分叫你们去读啊。所以我在这边不是老师的身份， 我在这边呢是索引，发言索引，那说这个地方有什么，那个地方有什么，其他的部分呢我们讨论，那我们真的要讨论。那么我过去带过讨论会了，不是很成功，我想借这次再练习看看啊。那各位既然有心来一起当同学啊，就不要逃，不要逃。什么叫不要逃呢？就是说也要认为自己可以读才对，不是来这边呢只想听而已，因为听一辈子啊很难受用啊。我也听了二三十年，真的觉得真的要受用必须要企鹅心才可以，必须要企鹅心才可以。这企鹅心呢真的要发大心才可以，自己真的要发愿，就像于伽师论当中应当要发愿做于伽师才对。什么叫于伽师？要教别人怎么样修三摩地，你要发心做一个能够教着别人怎么样修学三摩地的。你当你发起那个心，你的用功度就不一样，知道吗？我今天能够用这两年几乎当初跟很多同学一起开始读的情况底下，我还能够进步的比较快，我相信绝对有一个正上人，那就是啊我被别人打压着上架，非带头报告心得，因为别人都不讲嘛，他只好我说了。如果各位啊不要逃，真的不要逃，因为啊大家啊都是比量，都是用生灭心在思维，所以呢不怕错，就怕不认错。如果你错不敢发漏，那我们每天定课有啥用？一切的善根都必须要从忏悔开始。所以恩长老就告诉我们了，要修学智慧要先多拜大悲忏。可是他又告诉我们，光拜忏不行了，忏悔每件事情忏悔，然后每件事情又重来，又重新犯那些过错，忏悔啊那就是撒谎。所以你要修智慧，修智慧也要能够修忏，两者并重才是不会两独尊的修学方式。哦，我真的觉得他老人家的简直金价不得力，金价不得力。所以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就依照这样一个简则呢，我们自己来用功。真的接下来啊他就一直只能劝我们什么，他就每次讲经的时候就光跟我们讲，哎呀这个地方哈、哦、不要去碰，那个地方是有问题的啊，一直告诉我们呢住持如来正法要有什么样的责任感啊，如果只是这样子小心小量的去受持，佛法会灭。你看到那种恳切心就知道，这么多的经典绝对不是供在架上给我们膜拜而已，不是去长书虫蒙烟尘，不拿来哦真的好好的读哦，金价骗不了人，金价骗不了人啊。虽然我没有办法越骗三藏十二部经，但是呢经过大的抉择过后的这些东西我们应当要发心才对。我也不晓得我们因缘能够有几次，能有几次，可是自管一次我们就来一起这样提醒一次。但是最能够保各位的应该是你们自己独具的法身慧命，那就是每天的功课，每天的功课，只要从这边一起学到的方法，也把道次第搞清楚之后，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绝对不是谁的责任。啊，我们的皈依师、戒和尚都没有办法保我们的生死，独生独死的事实早一点认清楚，自己开始快一点用功，保本比较重要。好，今天呢，就跟各位啊，简单的报告到这边啊，这边法本呢，应该也都。该讲的都讲了吧，那么下个礼拜呢请问各位的意见，因为呢下个礼拜五刚好是国定假日，那周休二日礼拜六也放，就是本来就放假了，但是我们本来就定周休二日的礼拜六早上，各位不晓得认不认为我们应该在连休三日的礼拜六要来，没人反对吧？没人反对吧？好，如果这里有假的话呢，我先报告我们下个礼拜的重点是什么。我们下礼拜的重点呢，就是抉择般若经啊，摩诃般若波罗经的五分，就是五分，它里面的五分就是三十卷啊，欧阳修把它抉择成五分。那我们听妙老的法带经常会跟我们讲什么叫五分，那我会把这个摩诃般若波罗经三十卷九十品的五分怎么样去磕，它每一卷的大意是什么，那就是每一大分的主体是什么。那么也会跟各位啊介绍一个参考的资料，可以来进一步阅读啊，作为我们的这个导读的纲领。这个大概是下个礼拜的目的啊，也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就会进一步抉择大智度论跟四禅波罗蜜有关系的章节啊。为什么要抉择那几个章节， 那其他的章节也并不是不谈，而是有缘再说。好，那大概下礼拜我们的功课应该是这样，先跟各位预告一下。那么不来我们也方便各位，那我们就继续的以后每个礼拜六这样来一起学习。好，感恩各位，我们一起共念回向偈。
愿你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